且说平儿看到香菱走了，就拉着宝钗悄悄地说，啊，注意拉着宝钗悄悄地，不要让别人听到，姑娘你可听见我们家的新闻了，啊，她就在打探说宝钗到底知不知道了，啊，这个新闻就是说最近发生的事情。那我不晓得宝钗知不知道，啊，其实宝钗很奇怪，宝钗在很多次常常这个家族里面很秘密的事情她都知道了，所以她也是很注意在看这个家族的发展的东西。可是这一次她不会说她知道，她即使知道她都不会说她知道，因为你干嘛跑人家家里面老在那边偷看，啊，或者是打听人家家发生什么事，她绝对会说她不知道，啊，所以这里面注意一下，这个平儿也在探口风说你到底知道了没有，啊，知不知道我们家的新闻。那宝钗说我没听见新闻，啊，说这几天打发我哥哥出门，所以在 你们这里的事我一概不知道，啊，所以宝钗常常是推得干干净净说我什么事都不知道，因为我在忙哥哥要出门的事情，连姐妹们这两天也没见，啊，他可能知道就是他见探春见黛玉，所以他们会告诉他，所以我这几天连大观园的姐姐妹妹都没有见。那平儿就笑着说老爷把二爷打了个动不得了，这个老爷就是贾赦，还记得吗？就是要娶鸳鸯做老婆的那个，所以基本上没有娶到小老婆，大概心里面一大堆的气，最后儿子就要变成出气筒。那个贾琏真倒霉，上次不是贾母打牌跑到那边被骂了一顿，现在回家又被老爸打了一顿，啊，所以过去那种辈分的关系，晚辈有时候也真的蛮可怜，因为那个老爸娶小老婆娶不到的时候，那个心里面那个火你可以想象多大，然后又不能发在别人身上，又不好意思讲，他就讲别的事情，就是他要买扇子，他要收藏古董的扇子，啊，你不晓得假设怎么这个小老婆娶不到，最后就去买扇子这样，而且要最好的什么扇子，最后就找到一个姓石的一个人，那这个人就收了20把非常好的扇子，那就传到贾赦那边，就说，哎，这个人最好的扇子都在他手上，可这个人又有一点怪癖，就是家里穷得个要死，就是不卖，啊，你多少钱我都不卖这样，所以贾赦就很生气，那贾琏就怎么去办这个事情都办不成，那么最后就有人跑去做了一个手法，就是用我们刚刚不是说检察官法官都是贾家的人，就弄了一个捏造了一个名目，就说这个收藏扇子的这个姓石的人如何如何犯了国法什么什么，抓起来把扇子全部充公，就把扇子送到贾赦那边去了，所以贾赦说你看人家怎么弄来了，你怎么弄不来，那贾琏说为了这几把扇子也不必要弄到人家家破人亡，啊，就说干嘛用这种方法去弄到扇子，好，这个老爸就火了，说你在讽刺我啊，就把他痛打一顿，所以这里也透露出这个假设真的是蛮奇怪，就是这个老爷更麻烦，就是大概其实他是第三代富贵的第三代，常常是宠爱到最糟糕的那个状态，然后那个邢夫人又是百依百顺，所以刚才我们好几次提到说假设是要什么一定要要到手的，所以他在要那个鸳鸯没有要到手，已经火得不得了，这下就要扇子，那扇子其实哪有那么了不起啊？可是你看到古代常常为了这些东西就弄到人家家破人亡，把人家人也搞死，然后家产充公，然后最后拿到那个东西，所以过去常常就在讲说珍贵的古物其实是惹祸的啊。可能大家看过有一个戏剧叫做一捧雪，就是一个杯子，一个非常珍贵的玉杯啊，一捧雪弄到家破人亡，就因为大家觉得有那个杯子就很拽啊，因为就是表示说我拿到这么珍贵的古物，那么常常就是弄到家破人亡，所以很多的这种书香世家最后很忌讳，就是跟孩子千叮嘱万叮嘱，就是不收藏东西，不要收藏珍贵的东西。那其实我在故宫，因为我们弄书画，其实常常看到，就是像《富春山居图》，黄公望最有名的一张画。那么这张画，就你可以看到，从黄公望画完以后，就巧取豪夺，然后就讲说啊，某个径山周氏收藏，过了多久，孩子就赌博输了，家产荡尽，最后拿这个画就被另外一个人买掉了，然后又如何？然后拿到那个画的那个家族都一定败落。好，就是那个画就从这个人手上又到了那个人手上，那个手上又到这个人的手上，这样弄来弄去，那最后就比厉害啊，最后就是乾隆一定要弄到手上，因为他是最大的收藏家， 所以常常看到玩古物到最后的那种悲惨啊，就是背后其实好多好多的这种历史的东西。那不只是钱财了，因为最有钱最有权力的人最后要的是名，就是说最有名的古物必须在我手上。所以乾隆都最后弄想尽办法就是要《富春山居图》，就像唐太宗想尽办法就是要王羲之的《兰亭序》啊，最后训练那个萧绎怎么去骗这个兰亭，怎么赚兰亭，把兰亭骗到手中，那么最后只是死的时候陪葬，因为他就觉得这个东西不要到手上好像做皇帝做得不过瘾啊。其实就有一点说什么东西不要到手上我不过瘾，无法证明自己的重要性，所以那个是很悲惨的一个东西啊。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下面贾琏被打的这一段啊，就带出了这样的一个故事。